我们今天继续讲从惠普光明殿，那么继续讲佛不思议品第33。佛是不思议的，因为它不是用我们的眼睛、耳朵、鼻子，也不是用我们的意识思想去想的。我们刚开始学佛的时候，我们讲说要观想念佛，观相念佛，我们需要法相来帮助我们。其实你真以为佛就是我们所造的那个相吗？佛是无相的。如果佛是可以有相的时候，佛就只有一个了。我们怎么样来跟那个相来比喻，我们都成不了佛，因为我不会成那个样子啊。佛是无相的，它只是一种象征式的意义，所以我经常这么说，佛像事实上就像一本书，它是透过了一种表象的方式来表达了佛的32相80随行好，而32相80随行好也表述着一个人他自己的德性的方向，也表现着自己的真正的修行所表现出来在以外的种种的行为。所以32相80随行好是指我们一个人的回应能力啊。我们听到这个最近报纸上都在这样子的啊批评着啊，这个校园里头啊又是怎么样子的这个性骚扰咯，这些问题，性骚扰这样子的问题是人跟人之间互动的时候所产生的一种错误的回应方式，才导致了这样子的一种结果。而它的危害不只是对于一个弱势的那一方产生了危害跟伤害，而是相对的也对于一个所为的那个强势的那一边所产生的伤害。所以那都是一件很令人惋惜的事情，但是这件事情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自己把握了自己的时候，这个时候那么所产生的是行为所产生的，而不是有一个什么样特别的东西。所以真正重要的是修那个没有形象的心，是修那个没有形象的自己的意识世界，是真正能够把我们自己心灵世界的完全的自己能够自治，也能够自治。第一个自治是自己能够治理自己的，第二个是自己能够控制自己的，这样才能够真正的产生了我们的智慧的。绝对不是表面着的，表面着的东西它不能够真正进入了我们的心灵。所以佛讲说万法唯心啊，心灵是最重要的啊。那么我们知道在青莲华藏菩萨在成佛的威力来说，佛不可思议，本愿不可思议，佛身不可思议，佛法不可思议的时候，先从佛的国土，其实佛的国土就是精神世界，就是心灵的不可思议。一个人的心他是悲智双运的时候，你看起来他是人，但他已经是佛。你看起来他好像很穷困，但他很富有。哎，你看起来他好像老的已经快要都差不多没有什么生命力了，不，他的生命力还正充沛着的呢，因为他住在佛的国土，是心本愿不思议，是因为他的愿那么不思议，他化度的力量不思议，他的成长本身不思议，他的智慧的展现不思议，他的种性不思议，那是因为他的境界他的体相超然，所以他的无种性的那个种性是清净身的不思议，出现不思议，是他所表现出来的通通是不可思议。这我们在上个 两个星期一直讲到佛生不思议，佛音生不思议。那么我们今天要来给各位接下去谈的是这个第八，那就是佛住在不思议了。我们呢这个谈到的佛的身不思议，那是指我们的自己在整个的一个行为上，我们自己的本修行上，自己的行为是不可思议的。音声不思议，音声是一个总陀罗尼，它也是不可思议的。我们细说的蛮多的，佛的智慧不思议的，智慧具足的东西，它也不是用思议的方法能够掌握的，而智慧的那个部分也绝对不是逻辑的，那也是不思议的。现在讲到了佛自在不思议的，怎么下手说佛自在不思议呢？我们要成佛，我们就得自在，自在即是佛，自在是不思议的。你想着让自己能够心里面就平衡一点，你来找郑老师说，老师我很希望我能够平衡一点，平静一点，但是不晓得怎么样，我就平衡不来也平静不来。对，那个平衡的来或平静的来，这一件事情不是你啊想要说我现在内心想要平静就能平静得来的，它不是你思意本身能做得来的。我们也这么想，我说我很想，我一定会记得，我自从进了华藏讲堂，听了华藏世界的法音，听了华严不可思议的佛法以后，我现在知道万法唯心，以后我常常放在心里头。我到了年老的时候，我天天都记得佛，尤其快要断气的时候，我一定要记得要往生极乐净土，听说这样我一定可以到。你的想法没有错，你的见没有错啊，你真有办法这样做，那你一定可以到极乐净土的。但是有一个问题是在于，那是你的想法，你真的到了年老的时候，你真能办得到吗？所以自在这件事情是不思议的，不是你用思考你就能办得到的，那不可能的。我们血压高了，我们想让自己的血压能够降下来，你能办得到吗？你愤怒了，是不是？那你现在要让愤怒平息下来，你那么容易吗？这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所以佛它是自在的，自在这两个字你要自己这么想啊。那个自在呢是有一个自己，可是这个自己呢它却是就在这里，人同时坐在这里，心也在这里，这件事情叫自在。我来到了讲堂坐下来听华严，我的心在这里不是在家里，你就觉得这里很自在。如果你坐在这里心在别的地方，你就不自在。你边吃饭可是边想着别的事情，吃这个饭你吃得慢也是不自在，吃得快也是不自在。你吃饭的时候很专心，很快就吃完了，吃得很高兴很甜蜜，吃得快也自在，吃得慢也自在。慢一块只不过是速度的不同，看你的心是不是真正的自在了啊。所以佛自在不思议，是你也不可能去思考到用思想来了解是佛的自在是什么。相对的，我们想要得到那一份真正的自在感，也不是用我们意识里的想要自在就能得到的，是这两个是同一回事的。因为当你自己能自在的时候，你如同佛啊。正因为我不自在，所以我不是佛啊。所以我们来看看现在自在是什么意思。在经文里头这样告诉我们，他说自在可以分两个大类来思考。 一个是不思议圆满自在法。什么叫不思议的圆满自在法呢？就是你不要去挑剔，你也不要在那个地方用你的意思去挑东挑西的。所以在经文里头告诉我们是一一尽相皆具足百福，在经文里头讲的一一每一个尽相都具足百佛百福，福报的福。怎么叫做一一尽相呢？就是每一个人只要把你的虚妄不属于你的东西你把它摆开来，剩下你自己，你现在这个真实的自己，每一个尽相，这叫尽相，都具足百福。那个百字是无量无边的意字，是圆满的福报。那这怎么说？人在日常生活里头，他投注于他自己的工作，他对这个工作认识得很清楚，他对这个工作没有存着另外一种虚妄的东西。如果一个人把做这件工作是为了得到别人的称许的时候，这个工作我们在这里所表现的就不是尽相，就不尽了，这里面已经污秽了。如果我们做工作是希望这个工作把这个事情做好，这个工作本身啊，打个比方吧，我的工作就是扫马路，我就是把它到这个时间应该去把它扫得干净，我就把它扫过，我扫这件事情，我没有别的，我做这件事情别没有想到说哦，今天市长可能会来看，我就扫得比较干净，那今天呢督察没有来，那我就根本像大楷一样写两个字就回家了。那么他没有那个自己也偷机或者有其他虚妄的想法的，我们称为镜像。那个镜像都具足百福，那个福绝对不是只有财产的那种福哦，那个福是我们心里头觉得很自在的福，我们很自在，我们不因为今天人家来看我们就扫得很卖力就很累，我们也并不因为今天人家不来看那我们就没有把事情做好，不是的，他具足百福。佛也是一样的，一一诸佛皆悉成就一切佛法，每一个一尊佛都根据他自己的愿力。所以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他过去是法藏比丘，他一样花了那四十八愿，他成就这个四十八愿这件事情，他成就他一切佛法，他的极乐世界是在这里成就的。我们拜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我们也应该跟他学习，我们没有挑剔，也没有什么好失意的，我就是这个样子。我们既能了解自己又能接纳自己，所以他是尽相的，所以能成就一切。所以成就一切并不是指说哦，我可以成就一个富有人家，我可以成就有权柄的政治人物，你弄错了。可以成就一切的是根据自己的因缘去成就自己因缘应该成就的无量无边的一切，那个才是真正的自在。是我们回过头来成就了自己的时候，这件事情就是觉者，就是佛。各位要在修行的这个路子上要看对这条路啊，也就是说如果说一对新人今天结婚，那他是在婚姻里头这个地方婚姻是镜像啊，过去的那些种种林林种种啊纠纠格格的从此没有，就是这个镜像，婚姻的镜像啊。可是年纪老了又有一个人先走了，剩下一个人又回到了单身一个，而且现在是老人家了，哎，还是回到镜像，他是在这个镜像里头圆满一切百福。所以当我们断气的时候，我们是以断气的方式得到百福，我们是在那里离开 人间的时候，我们以为什么都没有了，但是对一个学佛者在这个地方，他却看到了一切的具足与圆满。那你一定会问，那他看到什么东西是他的圆满呢？这里你只要一问，他就开了叉。你只要一从这个地方一问，他就变成可思议法。凡所有的言说，通通都不是法的本身。凡所有的言说都是有限的，只有那个不可言说的，他才看到的，他又看到了一个更宽广的世界。这很简单嘛，你在讲堂里头，这里书看看，那里经看看，这里佛像看看，你觉得这里边已经够宽了。可是你走到那个门口的时候，你发现门只有这么一点点，结果你进了电梯了，那个电梯哗开了，只有这么多，可是关起来以后就突然间没有门。可是你到楼下门一开走出去的时候，街道上无量无边又出来了，是处处都是自在的，而处处都在那个地方体验的它的美的，它的真实相的，它觉醒的这个部分。我们说我们真正在那个地方成就了自在，所以自在感，这个自在不是一个形容词，自在事实上是一个很真实的自己的存在，那个存在是一位觉者才办得到的。而这位觉者是在吃饭的时候也在觉，也是一个觉者，在开车的时候是一个觉者，在待人接物的时候是一个觉者。这个觉者他永远是不思议的自在，他才能够成就一切善根，能够成就一切功德，能够成就教化一切众生，他是自在的。我们说那是不思议圆满自在而成就的，这种不思议圆满的自在能为众生做主，当然也为能为自己做主，能成就清净菩萨。因为我们无染无杂，所以跟十方清净菩萨是相接的，所以能成就一切智，能成就一切的相好庄严。要注意，相好庄严并不是我们化妆得很好的时候才叫做相好庄严啊，相好庄严是我们的自己真正的那一份德性才是相好庄严的。第二个呢，谈到佛自在，第二个叫方便自在。这什么东西叫方便自在呢？那就是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随缘而自在，这叫方便自在。我常常都要人家这样子的问我，郑老师，你是吃的是纯素呢，还是吃的呢不是纯的素啊？我说你端来的我就吃，所以我不太清楚是纯的素还是不是纯的素。今天中午因为很赶到电视台去录影，他们知道我从一个地方赶到那里面吃饭，他早就给我准备了啊，端了一碗汤在那里。他告诉我这一碗汤里头这里面不纯的，他说你吃不吃啊？我说如果你觉得很不方便我就吃，如果你觉得你再给我换一碗也不会把这一碗倒掉，那么你就换一碗。你看嘛，你端来的都是素的呀，不就好了吗？这是一种方便自在。有时候我们深深感觉得到，你有很多东西你把它变得很不方便，那么你就会处处不自在。你看回家供了一个佛像，把佛像请回去，哎呀，佛像把它挂在墙上，晚上睡一睡爬起来， 这个佛像挂在这一边，这样不是往西向啊？那应该往西向才对，好吧？那我就把它挂成往西向好了。他说不对啊，那佛像往西向，我看佛的时候不就是正好跟他相反往东向了吗？那他就打电话问郑老师说，老师，这佛像到底是放哪一边才是西的？到最后连自己是真的不知东西啦，西东都搞不清楚啦，所以东西搞不清楚啦，不必这样子的不自在。你认为这里清净，你就把佛像供在那里，他就很自在。佛本来就自在，如果说佛你把它供在那里他就不自在，那他就不是佛。但是呢，会不自在的是我们的心。如果你心自在了，那就好。佛供在哪里呢？想供的时候把它打开来，是不是？看一看。但是我没地方供，又把它收起来放在抽屉里头，它一样自在，在抽屉里头自在。你的心要自在，你的心要自在，所以那叫做方便自在。我们知道人世间生活事实上是一个戏论，人世间有如一场戏，这是一个戏论。在这里你要自在，所以在戏里头自在，你演什么角色，演什么角色，你就在那里去自在。人世间有过去一直到现在到未来的种种记忆，如果你一直惦记的过去，你也会不自在。你一直想着未来会不会安全，那你也不自在。什么是自在？今天有位记者问我，他说，郑老师你看这个学生的宿舍都不安全，那当然从硬体的观点来看，你认为应该怎么样才安全？我说要讲安全是没有底线的，我们可以做一个墙，这个墙可以不断的增高，增高到飞机飞不过去，那是最安全的，把四周都封闭起来。但是这样子的结果，你想它会变什么？极安全的结果就是极封闭，极封闭的结果就是我们内心里头失掉了那一份空间，那一份自在感，那一份自由。我们以为我们得到了自在了，我们失掉了自在了。我说很简单的道理吗？我们可以现在当大家都需要这个安全的时候，这么多学生都需要安全，当然我们要把它做起来。他们需要铁丝网啊，就要把它做起来。为什么？因为我们爱学生，我们爱青年朋友，我们把它做起来让他有安全感。但是学生是会变的，再过两年三年以后，毕业的人毕业了，新进来的人怎么搞的？我们的宿舍怎么封一个那个铁丝网把它网起来，像监狱一样？他又来了，老师，是不是可以把那个铁丝网拿掉？那个铁丝网放在那个地方，让我们心里面很不自在。所以大家又开始讲了，最后一定要把它剪掉啊！那就再剪掉吧。为什么？因为不剪掉，心里面不自在嘛，再把它剪掉。这就是人生，人生就是这么样方便，所以也不必这样如此的去责备。说你们上次要求这样子，现在你怎么要求这样？不，心是无常的，年轻人的需要是在变化的。我们在爱我们的年轻人，我们无妨，我们让他得到自在感以后，他只有这段时间我们给他自在感，给他那一份安全，他以后长大他就一直都有安全。所以要给，要替他考虑，就是这样子的道理。但是两三年以后再说嘛，那个再给他自在感，那可能要把它剪掉，那个自掉感，但通通都给自在感，这件事情叫做方便。你不觉得你家里的小孩子是如此吗？你今天替他保护的，小时候把他保护得很好，他安全呢、啊。可大一点了以后，他就告诉你：“哎，你怎么管这么多呢？”哎，你是爱他呀，哎，所以你就把空间稍微特大一点，让他有活动的空间，他就有自在感。那小的时候你要拥抱他才有自在感，大的时候你要放松他，他才有自在感。方便呢，那是方便。所以人的一生活在佛法里头，他不是告诉我们一种死的东西，他知道我们无所住，所以《金刚经》讲无所住而生其心， 那就是自在感。真正的有能力的爱是能够引发对方产生自在感，引发对方产生心智的成长。所以这个有能力的爱本身是变化的，是不断变化的，不是说你从哪一个地方啊，你过去是这么做，现在就一定是如此做，不是的。这就是方便，方便而自在，行方便的人自在，得方便的人也自在。人无造作，就是不去造作，也是一种方便法门。我们能不造作吗？我们经常都在造作，只是造作的少和造作的多而已呀、是不是？所以要造作的少，但是偶尔有一点点造作，哎呀，不要挑剔那么多啦。所以有时候我们有同修就来问我，郑老师，你看我这样子，我觉得这样有没有什么不对啊？我说你这样子的有什么不对呢？你碰到你应该去解决的问题，你为自己说几句话，这很正常的，很合情合理的。这件事情有什么好值得你怀疑的呢？那老师，真的这样没有违反佛法吗？我说没有啊。他就很高兴的，他觉得我放心了。那么为什么要等到郑老师来跟你讲无妨的时候自己才能无妨呢？那是因为我们还存在着一种不自在感所产生的。所以心灵上的一种自在感是佛的性德的一部分，但它不是来自于失意的东西，而是来自于我们不失意的部分。不失意的部分是我们养成了习惯，我们养成了我们心灵世界里头真正能够直接回应的察觉的能力，它是不失意的。那么所以当我们在修行的时候，我们修行自己是一个觉察者而产生自在感的时候，这个时候演说法就自在。怎么叫演说法自在呢？这事情如果讲来，我的经验应该是最深刻的啦。过去刚开始说法，师父说你现在就上堂说法吧。我上了堂说法以后，我当然也说了，但是很紧张，也很不自在。照理讲，当过中学的老师，也在大学任课，那现在到法堂上来坐下来，怎么会突然间变不自在的呢？为什么呢？因为心里面还没有到真正到了不自在，到了那个可以不自在的啊，破除不自在的这样子的火候，所以你坐在那里就自然而然的在说法里头充满了蛮多的一种不自在感。那么在说法的时候没有办法把很多的经典融汇起来，而在这一本经典所讲的事情却在另外一部经典所看的是刚好可能是相反的。比如说讲常与无常，是不是佛说无常？是不是我们讲的是一个无常心，可是你今天谈的却是有常心，到底是常呢还是无常？好了，这一问呢，对，那明明这里是讲无常，啊，这里怎么突然间又讲真常？那到底是无常对还是真常对？这里面就让你产生矛盾，就让你没有办法在这个地方圆通。那么你自己当然就有一种不自在，因为你自己不能够完全的融会它，而且自己也不能真正体会到它。可是呢，我们却发现其实那个字是很简单的，无常是指无常心，是心在无常，是不是？所以呢，现在说的是有常性，是性的部分呢是永远如如不动的。所以你可以从常来看它，可是如果你用常来看 无常心的世界，生活周遭变化的时候，那么你永远要一种不变来应万变的时候，那么我看你处处都会不自在。为什么？你就跟他一个锅炉头赶快的，会变啊，没变，变不了，是不是？人家讲，人家是穷则变，变则通。所以这样说回来，无常心又有什么不对呢？所以无常心也没有错。所以一位大师在说法的时候，为一位已经正大的弟子，将近正大的弟子开示，他的说法是一种说法，对一个刚入门的，才刚刚要得三皈依的说法，他另外一种说法。所以变化是无常的，所以他是演说法是自在的，他能够真正的自己肯定这件事情，可是变化其实无常的，是演说法自在的。我们会觉得说，我们的亲戚需要学一点佛法，那我们来告诉他佛法有多好，这很好很好。可是你要引导一个人能够来听佛法这件事情，有时候要有佛缘，可是也要有你的善巧。你有那个善巧，他就会学佛，你没有那个善巧，他就进不了佛门。所以他是一个真正到无碍的时候，他演说法就自在，心自在。那是指的是说，一个人能够随着众生所乐而说法，那就是心自在，是佛的心自在。因为佛处处都在示现，那这说法你到你的家里来就是这么一回事。其实你就是佛，你在你的家里里头跟家里的人，你处处都应该是心自在的。你跟家里的每一个成员，跟自己的亲戚，你事实上都能够随所欢乐而说法，说的法并不见得一定是佛经上的东西，是平常谈家常，平常日常生活的一些点滴，都是你说法的东西。其实最宝贵的佛法就是在家常中表现出来的，那才是最宝贵的佛法。经文上的佛法不是真正最珍贵的佛法。你没有听过禅师们这么讲说，从门入者不是家珍，当然从经上得的不是上等智慧。佛说法49年尚且如此说，我一句也没有说。所以禅宗这么说，你说这12部经上是佛说的还是魔说的？林济说魔说的，他的老师跟他讲说，那以后谁也奈何不了你的。为什么？因为他已经从经典那个地方超越出来，到日常生活里头变成经行了。哦，我们讲饭食经行啊，他经到最后是真正能够行动，是经行的，是你在行为在你的身口意里头真正表现了佛法的，那个才是真正的佛法，那是在家常里头表现出来的。我们常常看到有些人说的是很庄严的，做的并不见得是庄严的，说的是不是真正的好像以这个社会为己任的，他是关心这个社会的，但他所做的不是这个社会。这种现象到处我们可以看得到的，甚至于举行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记者会，看起来好像真的是在拥抱群众的，但是到底是群众他需要群众来拥抱呢，还是他真的张开他的双臂来拥抱群众呢？那就是有没有真正把他行诸于自己的身口意是最重要的啦。那个修行好的人心是很自在的，圣洁自在。什么叫圣洁呢？是圣洁是解圣意的意思，解圣意就是第一义谛的意思，第一义谛就是生命的终究，这件事情叫圣洁。我们人只要对自己的人生在佛从佛法里头看到了，说人的圆满面到最后 是什么？我既然带不走我的躯体，带不走我的财产，带不走这些权势，最后我是什么？最后你能带的只有业随身。那为什么不造善业要做恶业？为什么不修清净心而修污浊心？如果参透到这一件事情来，就发觉我的人生里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悲智双运的道理，是我们有这个悲心，我们才体会到我们是真正做到了，所以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这颗心。当我们自己训练到这个部分来的时候，你既然能够在这个地方，在讲堂里头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回过头来看看周遭的人，你都会这样尊重他，那么你为什么出去外头开车子的时候你稍稍的不尊重别人呢？为什么你有一天到了鬼国世界里头去，你不能尊重一点鬼国呢？你到了神的世界里头就不能尊重神呢？能尊重的就没有冲突，没有障碍，因为他在那个地方看到了生命的最终的问题。所以任何一位禅者在修行的时候，当他的鬼过来他的周边，他来跟他讲说，我是可以把你的性命啊给你夺过来的，但对于一位修行者而言，他会说，你能夺我的命，但却你夺不了我的真性。我是我自己的生命与空等，你能换虚空吗？这是圆贵禅师对于月神所回答的。因为三神月神呢来了，告诉他，我是这里的月神，我身操生杀余夺之权，难道你不怕我吗？圆贵禅师跟他讲说，我是身于空等，你能坏空吗？我是无身于你身等，你愿意坏你自己的身吗？月神就坏不下去了。为什么？明包物语啊，同体大悲啊，那种同体大悲心对人的感动，但同体大悲心对周遭啊一切存在，有形无形啊，有的是有形的，有的是无形的，有形的大概都是属于这个有情众生，无形的大概都是属于这个啊硬件的，有形无形，他在这个地方他都视同等同自己，那种慈悲心是自己已经不会跟别人撒下这个藩篱了，那种伟大的胸襟是学佛者他到最后他自己证得的那一份宝贵的如来。当他真正的跨出去的时候，他看到了自己的如来性，可是自己的如来性却也能够真正的看到别人的如来性，而这中间却没有隔阂。那么这种没有隔阂，这种开悟最后使他完全得到自在。所以我刚刚说的圆贵禅师为什么在那个时候他不会乱掉，像我们如果到他山上去去住个一晚，搭个帐篷，半夜的时候真的有那东西来给你敲敲门打打交道的时候，我们吓都吓死了，是不是？为什么？因为你不自在呀。哎，这种事情是要自在一点的。过去啊，我曾经帮人家看过办公室，那么一天晚上呢可以赚20块钱。这个办公室里头的前面好几棵，那可能是几十年百年的大榕树，哇，胡子好长啊，5-6棵啊，一排办公室。我就晚上的时候去那里念书，就在那里睡，这个比我去卖水果还好赚，20块钱而已。到了过年，到了有一天晚上突然间 有几个小孩子他也在来那里做功课，那我要他们也在那里桌子拼一拼的跟我一起就在那里睡，睡到半夜，这几个孩子通通跳起来，通通跑到我这里把我抓住，我怎么回事啊？先把灯打开，就把灯打开了。我说先说，到底发生什么事？半夜怎么一大堆通过来我这边把我抱住干什么？他刚刚有人进来，进来怎么回事？拿了很多的石子这样杀我们呢、啊。我说那看看石子在哪里？没有，就不是一个孩子，是好几个国中的学生。好了。大概有十个国中的学生晚上在那里做功课，我是看办公室的，这学校的主页替他主页。好了，这些孩子呢大概回去跟他家里人一讲，第二天就减半了，第三天就剩下两个了，第四天他们都不来了，那就好，剩下我一个人了。那我还是要看呢、啊，我也不晓得这是怎么回事啊，我认为根本不会有这事情啊，所以要睡觉以前念念观音菩萨，我觉得观音菩萨跟我最近啊，阿弥陀佛远一点，不要老打搅他，观音菩萨最快，就念念观音菩萨就睡了。睡到了过年的那一天呢，他真的来了，那他还来告诉我说没东西吃吧，我被他吵起来了，我就把灯打开，我坐在那里，我实在也不晓得怎么办，我就说我来这里只赚这20块也是可怜钱，只是为着一点生活，你也可怜可怜嘛，啊，就是。不过回去我不跟我母亲讲，我倒是跟我一个同学的父母亲讲，他们跟我讲，他说：“哎，你不知道啊，我看你最好把那个工作除掉，不要赚那个钱。”我说：“为什么？”他说：“那个地方不干净呢、啊，不干净、啊。”我想想，有什么不干净呢？这合理的，很好，我就继续做了。不过他告诉我，你得跟他讲一讲，相安无事之后，我说这个我跟他讲过了，那你有没有烧香？我说讲话还要烧香吗？好好好，我今天去就烧三炷香跟他讲，我就真的点了三炷香，但是我也拿了一点点这个纸钱，那是我那个同学父母亲帮我准备的，我那个同学带着去的，因为那几天他去陪我，他就在那里做了，那就谈完了，哎，当天晚上很自在，这叫方便自在还是什么自在呢？我不知道，但我可以告诉各位一件事情，我们有一个很虔诚的信仰，而我们对这个信仰的宗教有所了解的时候，你就是碰到这样一个东西你还是会自在，你一定要注意这件事情，除了这件事情之外没有别的方法会使你更自在的。怎么说呢？你怎么晓得那再来虚索的他也虚所无度呢？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找观音菩萨了，所以那最自在。所以在你的人生的信仰里头，你有一个这样子的一种正信宗教的信仰，而你培养一种这样子的一种正信的一份这个自在感，一份这样子的自己的光芒四射的这一份，既是爱同时又是智慧的这一份我们的光明性在这里，那么周遭的东西大概不至于会把你怎么样，也后来也就没有再出现，不过不久我就走了，我就没有再接这个差事了。但是呢，我不走了以后，我一走了以后，那么我的同学的这个父母亲才跟我讲，哎呦，你呀早就不应该做了，嗯，你看人家为什么不敢做，哎，要请一个人来看办公室呢，啊，那个20块那么好赚呢、啊，啊，我说其实也不错啊，哎，他告诉我，那个地方以前就是坟场， 那个地方有好多的，过去的时候就是有很多甚至于这个枪毙的都在那个地方做，所以那个地方本来就不是一个清净的地方。可是其实我也没有看到什么多么不清净的事情啦，也许就是因为我很清净吧，人清净就好。这种事情要能够有一个圣洁，种种的东西你比较容易能够松脱得了，你没有这种圣洁就不行，连祖宗的这个骨灰摆在哪里你都会不自在。如果你自在了，那你祖宗的骨灰摆在哪里你通通都自在。为什么？因为那是佛法给你的那一份真正的自在感。有一位法师呢，一个他跟我说啊，他说最好不入土为安。我说不入土是什么意思？不入土的意思就是骨灰瓮子呢把它放在塔里头是最好了。我说你能保证所有的骨灰放在塔里头的他们通通啊，家里通通都不出事吗？不可能的，人毕竟要生病，人毕竟要衰老，人毕竟要死亡，不必考虑那么多。问题是有没有慎终追远，